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哈。阿爸天父，我们可能安静在你面前，这段时间我们恭敬聆听，也用一颗顺服的心，一个祈祷的心，愿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被更新，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要给大家的这个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土地，来自约珥书一章，我们会看这个约珥书，那这一次是第一章二到二十节的部分。不晓得大家在教会这么多年了，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如果不知道的话哈，结束之后去走一圈哈，看看是在哪里哈。这个教会哈，我们教会有一个garden 哈，有一个园哈，就是 faith garden 哈，信心的哈园啊。那可能刚才有没有人刚才趁演习的时候啊，去走了啊，去游了一下花园呢？大概没有哈。这个花园哈，我那天走的时候，忽然间心中哈就想到哈上帝的土地哈，和约珥书哈一章哈二到二十节的哈的关联哈。这花园得从或者花园这个概念得从很早很早的哈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的情缘哈，我说是一种的情缘吧哈，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哈造人哈，将生气吹在他的皮筒里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哈。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何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人对土地有一种的情感，有一种的情缘，这种的情感情缘是来自于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在被造的时候，上帝就是用尘土来造人，所以我们是一个土人了，那我们和土的关系就从伊甸园已经开始了。伊甸园里面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哪里。这个园子我想是最棒的一个园，对不对？因为有何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你可以想象一切的滋润丰盛都可以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有，可以看得见，有花有果树有各样的树木是一个人类最伟大最安逸最舒服的一个 garden 。我们今天对于土的概念，在 garden 里面就有土，我们对于土的概念已经是相当的缺乏贫乏了，因为在现代化的城市里面，你和我的脚踏的都是地毯、瓷砖、或者是 concrete 石灰、路上行驶的话也是在厚厚的柏油路上面、我们好像与土的接触与土的这种的勤奋得从我们的 garden 。如果你没有 garden 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已经与土绝缘了所以直到我们有进入 garden 或者是到野外走在土地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的伊甸园的那种的感受那种上帝把人放在这块土地上让我们来修理看守所以人类最第一个工作最伟大的工作就是 gardener 就是修理看守 没有其他的工作哈，就是 garden 了哈。但是我想，大家对于 garden 哈领的这种的感受，大概不是哈像亚当犯罪之前的那种自认全地的伊甸园吧哈。我们比较大的感受可能是在创世纪三章里面哈，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地给你长出荆棘和蓟泥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无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是要归于尘土。所以伊甸园亚当犯罪之后，天地好像有了一个极颠倒性的一种的改变。原来那是自认的土地，那是蛮有果效的土地，无论花果树木。但是随着伊甸园亚当犯罪之后，伊甸园的土包括土地上的土，我想是全地的一个写照吧，哈。我们耕种，我们做 garden， 不止我们做 gardener 哈，种的东西需要什么呢？哈，终身劳苦哈，汗流满面哈，才得无糊口哈。我就想到，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农户，我们对于吃的、喝的、菜蔬果树都是。端在盘子上或者就是在超市里面买到的。但是如果你曾经做过农人，以养这个农耕为生的话，在农人当中有一句话，就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就是靠自然界的情况才能够有收成，还是没有收成，真的是靠天吃饭啊。满足了这句话，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种的东西才能够长出来。这句话让我有非常大的一个的同感。这个作者在提到，他写了一本书叫 Inheriting Paradise， 继承了这个乐园。然后他提到的是三月在秋在铁锹锄头植物豌豆和卷心菜之中，我在寒冷的潮湿的土壤上劳动。到了六月，豌豆和卷心菜已经准备好了，但同时杂草也长出来了，昆虫也来了，我几乎跟不上这些入侵者。在炎热的夏日阳光下，汗水顺着我的背流下来。在我们当中有 gardening experience 的人，有没有有这样的经历？有的话举手一下哈，对不对哈？大家都跟他有同感，对不对哈？汗水顺着我的背流下来，汗流满面哈，汗流满面哈，才能种出田间的菜蔬。我们的感觉就是那是。咒诅之后的伊甸园那种的土壤，所以这个作者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是第一个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而不是乐园里的第二个什么呢？亚当，第二个亚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了。他说他感觉到他不是那得胜 的在 paradise 的那个人，他仿佛感觉到他就好像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三章的那个亚当，地受了咒诅，他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够种出地里的土产，地不再给他效力的，土不再帮助他了。所以我们种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受，我们以土地的那种的情感要回到上帝造人的时候那种的情感里面。所以当我们 发现我们所站立的这个土地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约珥书所说的，随着亚当犯罪的土地，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悲哀。悲哀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土地上，在当时的这个犹大，约珥经历了一场犹大的整个的一个土地的悲哀的一个经历，因为在犹大的这块土地上刚好发生了一个蝗虫的灾难，他形容这个蝗虫的灾难，他怎么说呢？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第六节，又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弟兄姐妹，我深深的能够体会到约珥所说的，本来土地受咒诅了之后，因着人的犯罪已经不太为人效力了，好不容易丰收能够种出了一点东西，却又碰上了这种的蝗虫的灾。你知道蝗虫有一个口号，就是说蝗虫能够吃的东西就是它每一天它本身的这个重量，它非常的能吃，所以你孩子，打完球进来了，桌上所有的食物，都把它吃掉了，你说你是蝗虫啊，这是有道理的，什么都没有剩了，破镜而丢弃，都露白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这蝗虫如果是一次的话，但是一波又一波的，那据说这种的虫这里好几个的称呼，茧虫啦，蝗虫啦，蓝子啦，马扎，都是蝗虫的一类，或者是蝗虫在不同阶段的称呼，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是一种的蝗虫的灾难，这种的蝗虫的灾难使到整个田地一片的萧条，作者还深有感触的，随着蝗虫之后，他发现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一章十二节里面的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什么呢，枯干，那蝗虫的灾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土地还要承受干旱的灾，不单只把人种的都吃了，剩下的，所剩无几了，又遇上干旱，真的是一切，都枯干了，你可以想象那幅的画面，那种的萧条，那种的悲哀，那还不止，我想旱灾随着而来的就是什么呢？严重的火灾，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尽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细水干枯，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所以旱灾就是火灾，这种烧尽一切，我想你我心中可能就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夏威夷的，那一幕一幕的火势之后所剩下来的那种的凄凉的情景，一切的树木草，茎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这位先知走在他的土地上，他的同胞神所赐给的万民的土地上，他做了一个总结，这种的光景只能用一句话，田什么呢？荒凉，地，悲哀，田荒凉没有什么可剩的了，地也在哭泣，这是一个哭泣的大地， 是一个在爱好的土地，这土地是我们所站立的土地，因着土地的爱好，人与万物住在其上的全地的居民也在被爱可怕的光景里面。他留意到土产和一些的牲畜，土地的悲哀带来人类的悲哀，牲畜的悲哀，这是因为土地牲畜菜蔬，没有菜蔬，没有果蔬，没有草，人没得吃，野兽没得吃，这是必然的后果。所以先知留意到五谷毁坏，新酒干枯，油也什么呢？缺乏了，没有葡萄了，没有石榴了，没有这些的无花果了，哪来油呢？所以先知继续的报告土地的光景，粮食的缺乏，大麦、小麦以田间的庄稼都灭绝的，所以他说田什么呢？荒凉，这是以色列人依靠的食物。小麦比较贵，比较上等，大麦比较粗，但是大小的麦子都没有了，火是无情的，是不分的，也不起势，所有的粮食尽都没有了，谷种在土块下腐烂，仓也荒凉了，这个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林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仓库放这些五谷的仓库都荒凉破坏了你可以想象那一幅的光景然后牲畜爱物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所以不单止植物没了草没了牛羊也在苦难的当中，可以遍地听见牛因为没有东西吃羊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可喝他们都在哭泣。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万物都在所造之物都在呻吟等候得赎的日子土地在悲哀，人悲哀，物也悲哀，没有了粮食，我想就是生存的一种的威胁，是一种的危机耶尔留意到众人的喜乐竟都消灭了，没有了吃，没有了喝不要说 party 连就是赖以生存的这个餐饮都没了，数据和电器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连最基本的你即使没有不能负担牲畜牛羊，你可以献这个数据和电器这些植物的连这个不是没有能力，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献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的这个圣殿里面的那种的哀号，那种的哀哭，那种的凄凉的光景没有献祭的都停止了粮食不是在我们的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上帝的殿中止息了吗？信主不信主在这种的光景底下都没有区别粮食是普天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危机所以即使神的百姓在殿中服侍的祭司也不能免遇 我想对于粮食的问题，蝗虫的问题，这是一幅的图画，是蝗虫在非洲，如果是记得没错的话，这是在非洲来吞噬这个他们所种的蝗虫的问题，以至于这个 UN 非常的正式重视，他们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做 Food and Agriculture， 就是有一个地方专门是监控蝗虫的这个活动，特别是在这个沙漠的这种干旱的蝗菌在非洲非以中东为主，那在过去2020年里面的蝗虫之灾就是那也算是一个引起他们很留意的一个蝗虫灾，就是发生在东非中东印度巴基斯坦这一块的土地上，所以他们一直在监控，可以看见蝗虫的灾害不是停留在古代的以色列，在今天也是整个的世界所留意的，干旱更不用说了，全球化的旱灾，这是在印度的一个图画，干的整个的水河床都什么了露出来了，那缺水特别是去年热浪还有影响到各种的农耕的丰收，缺乏丰收，物质的缺乏，价钱就得提高了，所以2022年到23年澳美亚洲非洲都有史无前例的这个热浪这种的出现，所以我最留意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他说江河都浇出什么死人了，为什么？因为有些谋杀还是missing 的找不到的，然后发现就是河床干枯之后怎么有骨头了，有人的骸骨出现了，真的是应验了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河啦海都要浇出死人来，在字义上的。那全球化的野火2023年是创立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录，无论是在次数面积还所持续的这个时间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发生在普天下这个北非啦、南美啦、Europe 啦美国加拿大好像大家还记得今年还是去年了，忘记了，今年对不对我不是好几次我们都要戴上口罩放在家里面，因为加拿大的这个野火那些东西都飘过来了，所以整个的地球都在悲哀哭泣的当中，应验了始祖亚当翻身之后整个的土地的光景，难怪耶尔在一章十四节里面他提到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元素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向耶和华哀求，这是一个严肃哭泣，要与普天同哭，要与万物同哭，要与土地同哭，向耶和华哀哭哀求，因为人的光景、土地的光景、粮食的光景，神的审判随着伊甸园之后陆续的让我们体验更加的深。他说这种的光景不是一天，乃是一个时段，这个时段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一个哀哭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至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种种的迹象提醒普天下的人要知道 神审判的日子近了，土地的爱好、人的光景都只是开始而已，更可怕毁灭要从全能者耶和华在基督再来的日子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被爱的日子，一个悔改转向神的日子，一个提醒我们亚当犯罪之后土地的哭泣，土地提醒我们回到耶和华，悔改归向神。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尝试把这些的自然灾害诠释为自然灾害，与上帝没有关系，尝试把上帝与这个世界的这种的土地的光景分开来哈。这是我们先进的一些的做法哈。有的是英文就是说，就是让上帝不要跟这个有挂钩啊。但是耶尔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说这些的灾害，自然的灾害，土地的悲哀，完完全全是与神有关系的。所以这是耶和华者全能者的一个工作。关于上帝与自然灾害，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问，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做的，就是把上帝在自然灾害里面的角色完全的挪开挪走，好像上帝跟今天土地的悲哀毫无关系。所以这个的问题牵涉到的，就是我想这个作者所写的一本书让我们看见，他说回上帝的作为回应关于上帝在自然灾害中的角色的棘手问题，这是关乎到这些的悲哀背后我们如何去诠释这些的自然灾害呢？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在当中看见上帝扮演着某种的角色，某种的角色，上帝在当中是有他的一个作为。但是当看见这种种种的悲哀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的恩典慈爱在哪里呢？所以他提到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处理，是一个 tough questions。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自然灾害里面另外一个作者 David Paulson 所写的一本书，他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自然灾害发生呢？所以 David Paulson 在他的书的标题上已经认为上帝有一定的角色在里面了，他称这个角色为一种允许性的，上帝允许但没有很 actively 的，很主动的，很积极的在参与在当中，他只是被动的允许，这是其中的一种的看法。只是单单从这本书里面 David Paulson 就暴露了他对于上帝与自然灾害他怎么来看待上帝的角色，他是看待是比较被动的，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看的，但 David Paulson 是看的是比较被动的允许性的，也有看是比较主动积极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嘛，在自然灾害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问上帝你的角色在哪里，我们要问在自然灾害之后我们基督徒教会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在哪里。那这本书说上帝的作为，活跃的上帝从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个他有另外一种的看法，他不认为他是上帝所扮演的角色是被动允许的，他认为那是一个活跃积极的一种的作为。从这种里面我们教会他说认为是怎么样帮助人从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是教会 的一种的认知，然后一种的行动的层面哈。我想在上帝与自然灾害的这种的课题里面哈，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哈，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能够去处理哈。那可能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就用一堂一个讲道来处理上帝与自然灾害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看待哈？不过无论这个答案是什么哈，怎么来看哈？我们都同意圣经里面有一个前提，当我们去处理这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上帝是全智全在全能又美善的一个上帝，任何的答案都不能够在上帝是全智全能有完全的能力又是美善的上帝这当中打任何的折扣，这是我们任何的答案里面的一个前提。所以我回到约珥提到土地粮食的悲哀，我想在我们做谢饭祷告的时候，这个英文说很有趣，他说 saying grace， 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恩典，谢饭祷告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再次的想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所提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要了解哈，这句话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土地，愿你的旨意行在土地上哈，如同哈行在天上。当我把它看为土地的时候，心中有一种的感受，当我们在做这个主导文的时候，神的旨意行在他的土地上。我们回到伊甸园的土地，犯罪前犯罪之后的这种神的旨意哈，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土地上。但是至少在我们的饮食谢饭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的一种的感恩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哈，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一种的祈祷，也是一种的感恩。我想在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很少祈求饮食哈，我们大概感恩了，因为我们看都是已经有一桌桌的食物在上面，我们感谢了。但是又想一下，当粮食断绝缺乏土地悲哀的时候，连神的选民也不能够免疫的时候，正像约珥的时代祭司百姓，我想大家的祷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今日什么赐给我们，眷顾我们，看顾我们，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当土地悲哀粮食短缺的时候，这句话这种的祈祷更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着。或者我们在当中也可以想到这一片的土地，为这个土地来祷告，为农人来祷告，为农妇来祷告，为那些缺乏的人来祷告。所以 Mother Teresa 在这边她的祷告里面值得我们去效法，主啊，求你使我们配得服侍世界各地那些活在或死于贫穷和饥饿的人，今天透过我们的手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并且透过我们的关爱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Teresa 修女提到我们要纪念那些缺乏的人，或者至少今天你在崇拜结束后回家，或者是到馆子里面吃饭的时候，在你的祷告里面可以纪念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死于贫穷和饥饿的人，为他们祷告，纪念这块土地，纪念到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以西结他所提醒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遂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认得更重，他们必说，这现前为荒废之地， 现在如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地，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以西结看到被爱的土地，他并不绝望，他心中乃是有一个盼望，主耶和华必会使这片土地恢复，成为那自认的伊甸园，成为那为百姓、为人类效法的土地。我想启示录同样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又看见一个新天，一个新的土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土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个新天新地是一种的万物更新，是一种的复兴。耶和所说的土田荒凉，地悲哀，这幅的光景不再有。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有这样的一种的期望。也许我们像以西结这个约翰包括Andy Wright 这个新约的一个作者，他说Jesus is coming, plant a tree. 耶稣即将回来了，咱们种一棵树吧。很有趣的一个题目，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值得我们去沉思的环保的各样的一个问题。无论你对土地，对于自然界，对于环保的看法是怎么样，或者 Andy Wright 提醒我们，这块土地是伊甸园，种一棵树吧，若不种一棵树，种点菜吧，种点花吧，现在没有了，当明年春回大地的时候，好像 Andy Wright 所说，种点什么的吧。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 garden 里面劳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野外踏在泥土土壤上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与这土的情缘和情分和过去的这种的历史，我们乃是被造就是用土，我们也在伊甸园的土地上，如今土地被爱，不单指自然的灾害，战火连连，百姓受苦，我们看见，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作为，整个土地都在哀哭。在此，我们实在是一方面求你怜悯，一方面我们也是心中知道有一天这个土地要得到医治，有一天新天新地，基督再来设立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幅恢复更新的土地。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